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2月11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总统考虑中东部署第二个航母打击群，暗示美伊谈判若失败会动武。
美伊谈判悬而未决，内塔尼亚胡访问白宫，以色列警告不排除单独出手。
欧洲情报说普京无意停战，俄罗斯透过谈判加速重建军事力量。
商务部长说英伟达对华出口 H200 芯片必须守条款，美中关系微妙复杂。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川普总统周二表示正在考虑向中东派遣第二个航母打击群，以应对美国和伊朗谈判失败的情况。川普在接受 Axios 采访时暗示，如果没能和伊朗达成协议，美国将不得不采取军事行动。他说，要么我们达成协议，要么我们就得像上次那样采取非常强硬的措施。他指的上次是去年6月他下令打击伊朗核设施的军事行动。总统对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表示乐观。川普说，预计下轮谈判将于下周举行。上次伊朗不相信我会那么做，但这次伊朗非常想达成协议，因为美军的军事威慑，伊朗这次谈判比以往都更加认真。美国在中东地区已经部署了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官员透露，在美国东海岸的布什号航母或亚洲的华盛顿号航母或加勒比海的福特号航母都有可能前往中东。此外，卫星图像分析显示，美国近期在中东地区部署的军机和其他军事装备有所增加。特别是1月以来，驻扎在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的美军已经将导弹装入卡车发射器，以便在必要时更快地调动。
周三 ，X 平台账号 Nstrike 发出视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抵达华盛顿，即将在白宫与川普总统会谈。内塔尼亚胡在庞大车队的护送下进入华盛顿，西行695号洲际公路一度封闭，空中更是有直升机盘旋巡逻，安保层级显示出当前中东局势的高度紧张。这次会晤的核心在于以色列对伊朗导弹威胁的最后通牒。周二，福克斯新闻与耶路撒冷邮报相继披露，以色列已向华府明确传达，伊朗的弹道导弹计划是以色列的生存红线。内塔尼亚胡行前强调说，伊朗威胁不只是核协议问题，更是区域安全的隐患。以色列国防高层警告说，若美方在后续谈判中仅针对核武，却放任伊朗研发导弹，以色列已备妥军事方案，准备随时单独出击打击伊朗的导弹研发生产基地。以色列前情报高官沙因指出，德黑兰现在可能采取拖延战术，一边假装在核问题上放点口风，一边死守导弹议题不松口。若新的协议留下漏洞，等于变相稳固德黑兰政权。伊朗外长已明确拒绝谈导弹议题，这场周三登场的白宫会谈将决定以色列是否会走向自行行动的边缘。
周二，爱沙尼亚对外情报局发布了年度报告，局长罗辛指出，根据从俄罗斯内部讨论中收集的情报，俄罗斯总统普京无意停止对乌克兰长达近四年的战争。普京坚持认为莫斯科最终能够在乌克兰取得军事胜利。罗辛表示，克里姆林宫仍然把美国视为主要对手，但同时策略性地摆出合作姿态，目的是换取美国解除制裁。罗辛说，看到俄罗斯试图将谈判分为两条轨道，第一条轨道是乌克兰和平，俄罗斯愿意无限期地拖延这些谈判。同时，俄罗斯试图撇清与美国的矛盾，把双边关系的焦点转移到美国，主要目标是解除制裁，为本国经济争取更多喘息空间。报告还提到，俄罗斯短期内不会对北约国家发动军事攻击，但莫斯科正加速重建军事力量，包括建立大规模无人系统部队，加快扩充弹药库等，并计划在未来加强它在波罗的海、芬兰和挪威边境的部署。
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周二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英伟达及北京当局都必须严格遵守 H200 人工智能芯片的出口许可条款， 否则美国政府不会允许进行相关销售。先前有报道说，英伟达的 H200 芯片销售一度停滞。根据达成的条款，美国政府将抽取对华销售额 25% 的分成，且出货量的一半需供应美国客户，同时必须由美国本土协力厂商实验室测试并提交最终用途报告，防止芯片流向中共军方。金融时报二月初报道，国务院正在推动更加严格的审查，导致出口许可延迟。虽然商务部一月份放宽了 H200 对华限制，但仍需跨部门审查。另一方面，路透社一月份披露，已获美方批准的 H200 芯片在中国口岸遭到海关暂停放行，但是没有说明原因。中共监管部门一月中旬已要求企业非必要不得采购 H200 芯片。北京的做法令英伟达感到意外。谈及美中关系，卢特尼克形容其微妙而复杂，并称总统川普正出色地主导与北京的关系。他同时表示，政府不会阻碍美国企业取得英伟达先进芯片，并预测去年第四季度美国经济增长可能超过 5%， 预计今年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将出现巨大增长。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众议院通过台湾保护法案，若中共犯台将被踢出金融圈，请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一，国会众议院几乎全票通过了台湾保护法案，明确限制中共对台湾的威胁。法案规定，一旦北京对台湾采取军事、经济等侵略行动，美国将把中共排除在国际核心金融组织之外。分析认为，这将重创中共的金融市场，同时也清楚地展现了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请听报道。
周一，由共和党议员卢卡斯提出的台湾保护法案在联邦众议院以395-2压倒性票数通过，接着将送交参议院审议，待同意后交由川普总统签署，有效期为5年。台湾保护法案目的在遏制中共对台湾的威胁行动，一旦北京当局对台湾采取军事、经济或外交上的实质侵略行动，美国将会联合盟友制裁中共，将中共排除在国际核心金融组织外。根据法案，制裁范围涵盖6大重要国际金融组织，包括12国集团、国际清算银行、巴塞尔银行监理委员会、国际保险监理官协会、金融稳定委员会以及国际证券管理机构组织。台湾国研院研究员沈明士表示，此法案显示，若中共对台发动攻击，美国可能会全力将中共排除在国际金融体系之外，比如 SWIFT 的体系。中国有很多公司做生意还是以美元为主，如果中共被排除在国际通货或者是货币之外，当然对它的经济就会产生影响。分析指出，当中共被排除在国际组织之外，将丧失制定全球金融规划的话语权，比如被排除在国际清算银行之外，将使中共银行在国际结算或信贷评级上遭受重大打击。届时，全球投资人也可能将中国视为不可投资市场，引发资本撤离，进一步冲击金融市场稳定。沈明士说，中共的经济已经非常差，若遭遇金融制裁，改用俄罗斯卢布或者伊朗货币等，恐怕都不足以支撑中国庞大对外贸易的需求。法案一旦生效，预计将对全球政治与金融格局产生深远影响，改变中共在国际组织中的角色，也迫使与中共有密切经贸往来的国家重新审视对中政策。部分依赖中共的国家可能面临货物流通受阻、跨境结算困难等局面。这项法案不仅威慑中共，也凸显美台关系的进一步深化。财经评论员肖毅说，该法案给出了一个很明确的警告， 不只是军事对抗，任何针对台湾的威胁都将引发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后果。美台今后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战略伙伴关系。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一份最新研究揭示，中共反向防火墙正在成型，超过 50% 的中共政府网站已经无法从海外访问。分析认为，这只是中共双向锁国的一部分，其手法变本加厉，与近年中共政权危机加剧同步。请听报道。
中共多年来打造国家级防火墙，将中国变成为与国际网络断裂的局域网，目的在限制国内用户访问全球网络。而一种新的反向防火墙正在成型，采用与原始防火墙相同的逻辑，但主体和客体相反，限制的是国际获取中国境内资讯。这种反向防火墙是通过地理封锁限制境外 IP 访问中国境内的公开数据。上周，牛津大学出版社《网络安全》期刊的最新研究文章称，通过全球14个国家的住宅代理，测试了 13,508 个中共政府网站，结果显示超过 50% 的网站无法从海外正常访问。文章指出，这种地理封锁并非北京中央的一键指令，但中共当局将网络安全定性为整个政权安全，因此地方官员为了应对上级防范数据聚合与反开源情报的压力，宁可过度执行来切断外部连接，以规避政治风险。比如联合国曾引用中共政府网站上的开源资讯，发现新疆地区存在反人类罪的严重迹象，相关敏感内容后来被中共当局删减后重新上传。中国问题专家李林一表示，事实上北京当局近年来一直对所谓敏感资讯实施双向封锁，这是中共双向锁国策略的一部分，其手法变本加厉，与近年中共政权危机加剧同步。2025年已有报告指出，除了国家级防火墙，中国还出现地区版的审查系统，且审查更为严格，被称为墙中墙。中共当局约在2022年起逐渐限缩揭露敏感数据，尤其是不利的经济数据，像土地销售、外汇储备、债券交易等等，还有疫情死亡数据一直是中共政权的机密。中共民政部至今没有发布新冠疫情封控后引发大规模感染的2022年第四季度火化数据。台湾励志协会执行长赖荣伟此前曾分析，中共政权在习近平上台之后越来越封锁，其封闭有两个指向，一个是对外国，就是不让中国真实的资讯被人家带走，另一方面是对内，不让中国老百姓有知情权。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中稀土之争，川普政府正重建奇特金属镓的供应链。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2月11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政府提告要中国企业随瑞科技剥离美国通讯公司。
美国禁止帕劳参院议长入境，指其涉中共相关腐败。
加拿大警界爆重大贪腐案，专家表示警惕中共渗透。
菲律宾参议院谴责中共使馆，军方称中共构成生存威胁。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司法部周二表示，联邦政府周一已经提出一项诉状，要求根据1950年国防生产法执行一项总统行政命令，禁止中国随瑞科技集团收购总部位于加州的丘比特系统公司。 并强制绥蕊集团从丘比特系统撤资。司法部强调，此举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这也是联邦地区法院首次受理此类诉讼。2025年7月8日，川普总统发布行政令，认定这笔交易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禁止绥蕊收购丘比特系统，并要求在120天内完成剥离。负责审查外资并购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曾经两次把期限延长到2月3号，但绥蕊和丘比特系统至今都没有遵守命令。资料显示，总部位于北京海淀区的绥蕊集团于2020年通过香港子公司绥蕊国际收购丘比特系统全部股份。丘比特系统为美国政府和商业客户提供视频通讯硬件和软件，专长于视频墙和显示处理技术。绥蕊则主要营运云端通信和视频会议设备。
周二，政府宣布禁止帕劳参议院议长鲍罗斯及其家人入境，指控他存在与中共有关联的腐败行为，此举目的在于遏制北京在太平洋地区的渗透。国务院发言人皮克特在声明中说，将鲍罗斯列入制裁名单，原因是鲍罗斯滥用职权，接受贿赂，为来自中国的政府、企业和犯罪集团提供宣传和支援。皮克特说，他的行为构成严重腐败，损害了美国在帕劳的利益。鲍罗斯于1989年承认贩运海洛因，他是岛上最积极的亲共代表人物之一。在他领导下，帕劳参院通过了批评美国在帕劳军事活动的决议，而他本人则一直推动扩大与中共的联系。此外，国务院还将马绍尔群岛前市长吉巴斯列入了制裁名单。国务院称，吉巴斯参与了盗窃、滥用和挪用美国提供的比基尼岛安置信托资金。吉巴斯的腐败行为缺乏问责，不仅浪费了美国纳税人的钱，也削弱了公众对马绍尔群岛政府的信任，为中共和其他国家施加恶意影响提供了可乘之机。帕劳和马绍尔群岛是两个战略位置重要的太平洋岛国，与美国结盟，但中共一直在该地区渗透，近年来已成为美中之间地缘政治博弈的焦点。
上周，加拿大多伦多七名现役警官和一名前警官由于涉嫌毒品交易和谋杀共谋、贪腐被捕，案件被视为警界重大腐败事件，也引发专家对中共渗透警界等安全隐忧。加拿大多伦多警察局总警司德姆基夫说，这无疑是最令人担忧也是最严重的一起内部纪律案件，它的规模和严重程度都前所未见，极其惊人。调查发现，涉案警员非法共享敏感资讯，协助组织犯罪集团实施枪击、勒索、抢劫和贩毒等犯罪。加拿大安大略省约克区警察局长麦克斯温说，这项调查同时凸显了有组织犯罪的隐蔽性和腐蚀性。加拿大资深调查记者库伯早前曾警告，加拿大警方和情报系统内普遍存在腐败问题，很多部门因此受损。前加拿大王家骑警反洗钱主管克莱门特指出，中共的渗透就像是复杂的跨国犯罪，而加拿大司法难以有效应对。周一，加拿大安省警务督察宣布将对全省警察部门和相关委员会展开调查。
菲律宾参议院周二宣布，参议院周一在全体会议上通过了由参议员潘基利南提出的决议案，谴责中共驻马尼拉大使馆近期针对多位议员和公职人员的言论。潘基利南在声明中重申，面对北京在西菲律宾海，也就是南海咄咄逼人的行动，菲律宾必须坚决反对中共，并声援菲律宾海警和军队。他在质询中指出，虽然菲方主观上希望将海上争议和经贸往来拆开处理，但绝不会以牺牲主权为代价换取经济利益，在国家利益受损时立场绝不含糊。当中国利益和我们的利益发生冲突时，我们显然坚定站在国家利益这一边。与此同时，菲律宾军方指出，中共在南海的非法存在已冲击了国家安全，对菲律宾构成生存威胁。当天，菲律宾官网报道，海军发言人崔尼代表示，菲律宾部队的军官和士兵已准备好， 被保卫国家领土，包括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及自由群岛，不惜付出生命代价。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中稀土之争，川普政府正重建奇特基础家的供应链，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苹果公司周二宣布 Swift Student Challenge 学生挑战赛自即日起至二月底开放申请，让学生开发者有机会展现创意和城市设计能力，并学习能在未来职涯及更长远的发展中受用的技能。苹果将表扬350名作品在创新、创意、社会影响力或共融性等面向表现卓越的优秀学生，其中50名杰出得奖者将受邀前往苹果美国总部 Apple Park 参加为期三天的启发性行程。所有挑战赛得奖者都将获得一年 Apple Developer Program 开发者计划汇集以及苹果特别准备的礼品。根据苹果官网说明， Swift 的学生挑战赛的参赛者需创建一个可在三分钟之内体验的应用程式，提交的作品必须是 Apple Playground 的档案，不可依赖网络链接，且作品必须由参赛者独立创作，不接受集体作品。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周二宣布，已经批准亚马逊部署4500颗卫星的申请，这将扩大亚马逊的卫星星座规模，使它能够和马斯克的 SpaceX 展开竞争。 FCC 表示，亚马逊必须在2032年2月10号前发射已经获得批准卫星的 50%， 并在2035年2月10号前发射剩下的一半。自去年4月以来，亚马逊已经利用多家火箭发射服务商发射了超过150颗卫星。 FCC 的批准是亚马逊计划部署的近地轨道卫星星座规模达到约7700颗。亚马逊说，他们的目标是在今年晚些时候通过名为 LEO 的服务开始提供卫星互联网服务，这项专案于2019年宣布启动。亚马逊正努力完成 FCC 设定的另一项最后期限，也就是在2026年7月前部署1600颗第一代卫星。上个月底，亚马逊请求截止日期延长到2028年7月，或者是完全豁免这个期限。 FCC 还没有就这项请求做出裁决。
OpenAI 正在更新 ChatGPT 的深度研究工具，新增了全屏显示器，用户可以用其滚动浏览并跳转到 AI 生成报告的指定内容区域。 OpenAI 发布的演示视频显示，这款内置显示器支援在独立视窗中打开 ChatGPT 生成的报告，屏幕的左侧会显示目录，右侧则列出参考来源。深度研究功能是 OpenAI 去年推出的，能让 ChatGPT 检索全网资讯，针对使用者选定的主题生成一份深度报告。在本次最新更新中，用户可以指定让 ChatGPT 仅从特定网站和关联应用中搜集研究内容。使用者还能即时排查 ChatGPT 的研究进度，在报告生成过程中调整研究范围或添加新的参考来源。报告完成之后，可通过全新显示器将文件以多种格式下载，包括 Markdown、Word 和 PDF。此外， ChatGPT 的深度研究工具现在由 GPT 5.2 提供支援，新的功能能从即日起面向 Plus 和 Pro 用户开放。新推出的 ChatGPT Go 订阅用户及免费版用户将在未来几天内陆续获得深度研究工具的更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一种奇特的银色金属镓在军事系统等领域中都有应用，而全球几乎所有的镓都来自中国。川普总统正在改变这一现状，目前已投资了至少数十亿美元在国内外建厂，以建立自己的镓供应链， 减少对中国进口依赖。请听报道。
稀土已成为美中较量的关键因素，在稀土之下，镓这种奇特的银白色金属也是必争元素之一。镓在军事系统、自动驾驶汽车和笔记本电脑快速充电器等领域都有应用，但一直鲜为人知。全球几乎所有的镓都来自中国。镓并不以元素形态存在于自然界中，主要在铝土矿转化为氧化铝的工业流程中以副产品的形式获得。川普政府打算改变这一现状，投资几十上百亿美元在国内外建厂，建立自己的镓供应链，减少对中国进口依赖。其中，美国政府重点关注的项目之一是位于西澳瓦格鲁普的 Alcoa 铝业公司镓项目。《华尔街日报》报道，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 Alcoa 铝业公司一直在西澳运营一家铝土矿冶炼厂，生产氧化铝。铝土矿中含微量的镓， Alcoa 计划建立一家镓冶炼厂。美国政府计划与澳洲和日本共同为项目投资。作为回报， Alcoa 公司表示，出钱的各国政府可获得一部分镓。 Alcoa 称，建成后预计年产镓约100吨，占全球镓需求的 10%。 2024年全球镓产量为760吨。为减少对中国镓进口依赖，美国还加大国内投资，以提高国内镓供应量。美国战政部和私人投资公司还计划出资19亿美元购买韩国新业公司合资企业的股权，共同开发美国一座新矿和建造一座冶炼厂。韩国新业计划在田纳西州的一家工厂提取新矿精炼残渣中的镓及十几种其他关键金属，并利用47亿美元贷款建造冶炼厂。建成后预计从2030年起每年能生产多达54吨的镓。另一个镓项目是路易斯安那州大西洋氧化铝公司，战政部计划投资 1.5 亿美元获得大西洋氧化铝公司股权，以支持该公司 4.5 亿美元的镓扩建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能生产约50吨镓。芬兰关键矿产咨询公司 Rolfjak 预测，到2030年，全球镓的需求预计增长约 24%。 Rolfjak 估计，美国镓生产成本估计比中国高出 20% 以上。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您有没有这种感觉？早上爬不起来，下午三点脑袋放空，晚上明明累却睡不熟。其实不是你老了，也不是你懒，而是你的身体在提醒你元气不够了。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可以随时随地补回来的方法，来自韩国锦山的参黄片。它选用4到6年根的高丽人参，经过传统的九蒸九晒，做成活性更高的黑参，再以天然蜂蜜低温润制，做成一片一片的小切片，出门放口袋，累了饿了开个会之前一片入口，就能把精神拉回来。
黑参厉害在哪里呢？它不是咖啡那种刺激一下就坠回去的提神，它是从底层改善疲劳，提升免疫，促进循环，帮助记忆，这些功能都已经被韩国官方列入了健康食品功效。所以你不是在吃零食，你是在补底气。重点是它真的很好吃，蜂蜜的温润加上黑参的回甘，不苦不燥，连不爱人参的人都愿意吃。一天一片，慢慢的把代谢和循环打开，精神会更稳，专注时间更长，脸色也会更亮，不容易累。
如果你常熬夜、久坐、出差、换季容易倦，这一盒就是你的口袋能量站。更重要的是，现在到 FM961.net 下单，85折优惠，不要等到累垮了才想办法救，从今天开始，赶紧把元气、好气色、好精神慢慢补回来吧。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请不要走开， 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在等着您。